所以是我们今天满心感恩，有三个河南来的姐妹在我们当中，也是有两个是已经信主多年，有一个小妍呢第一次来教会，耶稣你一定要特别来祝福他，因为你早就爱他，只是没有机会把你自己的爱向他彰显，让他感受得到。今天他来了，你就要盛情欢迎他，隆重的接待他，让他今天饱得你的恩典，满了你的祝福。耶稣，谢谢你让我们可以礼拜天一起到教会来聚会，这是何等开心的一件事。我们生命的丰富是因为我们信了你，我们的满足是因为我们生命中有耶稣，我们的安全感是因为我们所信的神统管万有，也掌管我们的环境，甚至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每一根神经、每一条血管、每一根骨头、每一个器官都被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所掌管。耶稣，我谢谢你。今天我们一起上课，我们今天要来讲怎么样透你，怎么样借着圣经把你自己是何等的一位神启示给我们，让我们对你的认识因着你、因着圣经的记载、因着我们读圣经就可以正确的认识你，而不是自己编造像拜假神的人一样。所以求主你今天你的圣灵特别的来跟我们同在，因为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最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认识神，因为我们对神的认识到什么地步，我们的生命就改变到什么地步，我们的丰富，我们生命的丰富就能够达到什么地步，都在乎我们对你真实的认识。所以我们求主圣灵，你是启示的灵，你是智慧的灵，来充满我们，使我们今天借着这个课程能够对我们主、我们的神、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有一个更进一步的认识。哦，耶稣，我谢谢你，赞美你，这样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这阵子呢的课呢在讲读圣经，哈，读圣经怎么样从圣经中挖到生命的珍宝，哈，就是不是读经呢不是只是应付功课，好像当基督徒每天要读点圣经，而是借着读圣经呢，把神放在圣经里面的那个生命对我们生命有极大的建造跟祝福的珍宝，好像宝藏一样，一个一个的挖出来，哈。那我现在讲课的时候呢，你们呢就先不要看讲义，看讲义会分心。对，我们有一位神，哈，在我们国内呢不太有这个神的概念，哈。可是这个无神论呢，因为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呢是无神论的教育，在国内是这样对不对？无神论，哈，说人是猿猴变来的，啊，说这个世界是演化来，是蹦出来的，那这个呢，这个无神论呢是灌输进来的理论，是灌输进来的，哈。可是呢我们先天的呢都是我们的心灵都是有神论，无神论是灌输进来的。如果你没有上学，没有人跟你说无神，没有神，你自然会相信有一位神，自然会相信。所以你看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我们说穷极就会呼天，是这个样子，我们就是老天爷啊，天哪，好，我们喊天哪，老天爷啊，这个就是你会这样喊，就是从心灵里头呼喊出来的。好，我们教会里头，我们教会有一个玉凤姐，她是以前在国内，以前她是柬埔寨长大的，好，是非常的崇拜毛泽东，她现在已经七十几岁。然后还到丛林里头，还加入中共那边的那个成立的共产党，好，还跑到丛林里头去参加游击队，共产党中共的游击队待了10年，好，就这个样子。可是呢，等到他要从柬埔寨要逃难到泰国边境的时候，因为他那个时候他们家呢，就是柬共拿到政权以后就逼迫，就杀害中国的共产党员，哈，因为他是中国的，不是柬共，啊，然后他们的家族100多人呢，就杀的杀，死的那个，饿死的饿死的，失踪的失踪，就剩下12个，哎，12个，他爸爸已经饿死了， 然后反正剩十二个，结果他们就决定了，从他们就要逃，因为他自己，他跟他丈夫两个人都是下到劳改里头呢，即劳改里面两年了。也是一看这个情况，再留下来实在是没有前途，所以他们就决定逃到泰国难民营。好，所以他们就走到柬埔寨的边界，从边界要走到泰国呢，要走十天的路程。他们白天就躲起来，晚上才出来走，要走十天。好，那这个十天呢，这一路上呢，有很多的危险，有三种的危险，一个呢是柬共。一个是拱是土匪，一个是地雷，好，所以这三个随便哪遇到哪一个都是死路。好，后来他们一家人呢就不敢十二个人一起走，怕死就全部死光，所以呢他们就决定两个两个一对，两个一组，两个一组走。好，他有两个儿子，他跟他丈夫呢是殿后的最后，所以呢要走的时候呢，他丈夫就带一个儿子，他带另外一个儿子，每一对就相距两个钟头。好，两个钟头以后第二队才走，这样。所以他们要夫妻两个要分头走的时候呢，两个人就跪在一棵树底下，然后就求老天爷保护。对，一向都是无神论的，对，是毛泽东的崇拜者，对，可是那个时候就呼求神。然后他们一家十二个人都平安过去，都平安到，哎，对，那所以呢就是我们的内心深处都是有神的。哎，为什么？如果真的是无神，如果照我们所受到的教育说，只有物质的，我们的人就是一个物质的存在，好，然后人死如灯灭，死了就没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面对死亡的时候会害怕？你反正死了就没了，有什么好怕了？死了就没了呀，哎，那不是更好吗？就像蒸汽一样，蒸发掉就没了。哎，不知苦，不知也不也没有忧伤，也没有痛苦，不就很好吗？可是为什么人面对死亡的时候就害怕？为什么人想到人生有一天要面对死亡，都有一种虚幻，有一种幻灭的感觉？对，就表示说在我们的心灵深处，我们是知道死后还有一个地方。死是离开人世间，死是身体坏掉了，可是还有一个地方。对，这个是我们的灵魂深处会知道的。好，那所以呢这个无神论这个理论呢其实是不堪一击的。对，一个人如果不去想他浑浑噩噩过一生，他就不去想，可是如果哪一件事情哪一个打击来了，突然之间把他震醒了一点，他就会开始去想，人是从哪里来，是往哪里去，我怎么会在这里，我在这里干什么。好，我就记得我那时候刚结婚的时候，我以前有没有过我不记得，可是我就记得刚结婚的时候，然后有些时候睡午觉还是早上，特别是睡午觉的时候，刚刚有点要醒了，又我还没完全醒的时候呢，我就会有一个想法说，我为什么在这里呢？我在这里做什么呢？这是什么地方呢？对，我怎么会在这里呢？我在这里做什么呢？对，我们在孟子称这个叫平民之气，哈，孟平民之气，这是平民之气，就是说呢，你还没有很醒来，因为你如果一醒来的话，你这个整个人心思一念就卷在这个世界里面，你就开始想，哦，待会要做什么，然后谁昨天怎么样，今天怎么样，你就陷在这个世界里头，你就不会去想你生命的源头。可是如果睡得沉的时候也不会想，就是要醒没醒，哈，所以孟子称它叫平民之气，就是有一点点灵魂有一点苏醒的时候，就会去想我是从哪里来。对，这个就是我灵深处的东西。好，那不仅是无神论的人是这样，有神论像台湾的话呢，就拜各样的假神，偶像假神，各种神都有，门有门神，灶有灶神，灶母娘娘，我们不是有过年的时候拜灶母娘娘，灶母娘娘呢，就是因为灶头嘛，煮饭用灶头嘛，这个灶，一个火一个土，这个灶。好，然后呢过年的时候都要煮一碗汤圆， 啊，一碗汤圆去拜丈母娘娘，因为她保护你的灶头啊，你煮的饭食啊，哈，还要煮，还要放一碗白饭，哈，你们都没拜拜过，我不知道，还有一碗白米饭，好，那个白米饭还要盛的尖尖的，好，中间插一根香，印象深刻啊。丈母娘娘门呢就有门神，好，这个门神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台湾那个门呐、啊，农村那个门都是两扇门的，哈，那个我们台湾这个房子哈、啊、是摸字形的，是这样的一个形状的大院子，哈，这边房子，这边这个正中间叫做正厅，好正。好，然后这边呢有一间呢叫客厅，客人来了在这个房间。正厅是干什么呢？正厅就摆个佛桌，哎，供佛像，供佛，哎，然后如果家里头有老人死了，好，就要放在正厅，好，要就放在这个正厅，一定要趁他还没有断气就要把它放在正厅，哎，啊，那所以这个厅呢，这个厅的门呢，因为农村嘛，农村比较不怕小偷什么的啊，很久以前，所以呢这个厅呢都白天都不关的，一定开着。什么时候这个厅关的，就表示家里头有死人了，才会把那个厅关起来。好，然后所以这个厅的门呢都是两扇的门，好，就会过年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个画像，用画就是人家画的，画两个凶神恶煞，好，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那个叫门神，因为你就希望你的门户平安，你所以呢，我们就自己去想出一个神来信，哈，就说哦，门户平安，那有一个门神来保护我们，这个门神得很凶才可以，哈，所以就自己想，好，那土地呢就有土地公庙，好，那个田间呢，在农村呢的田间呢，就会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庙，大概只有这么高。好，一个红砖头砌的，你们如果到过农村，你们就知道。好，然后上面呢摆一个，就矮矮的，然后旁边写四个字，有求必应，就这样，就是看管你的田地的，叫土地公庙。对，好，所以就说我们人呐、啊，然后你看观音拜观音，好，如果不能生小孩就拜送子观音，所以有一种观音是专门呢替你送子观音的。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呢，她的先生他们上海人，好，就是那个徐庆安，她的女儿呢，这是十几二十年前的事，她女大快。大概18年以上了，好，他女儿呢结婚好多年呢都没有怀孕，所以呢他女儿就弄得家里头弄个送子观音来拜。后来呢他这个妈妈呢自己信了主，他以前在高中教物理的，他的丈夫呢徐教授呢是物理系的物理教授，哎，然后他信了主，庆安信了主以后呢，有一次他就跟我讲这个事，我就跟他一起祷告，我说没有什么送子观音，好，圣经上说呢儿女是耶和华，耶和华是我们神的名字，儿女呢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腹中所怀的胎是他给我们的赏赐，好，所以给生命呢是从我们所信的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来的，哎，不是送子观音给你的，啊，所以我就为他祷告，我就为他女儿叫徐丹，哎，现在呢，后来过了一些日子，徐丹就怀孕了，现在儿子呢已经是15、16岁了，大概15岁左右了，个儿挺高大的。哎，哪有什么送子观音？这个送子观音就是我们希望能够生儿养女，可是又生不出来，就想象中有一个神是专门来管这个生儿养女的事情，他送子，把你儿子送来。所以呢，这个民间的宗教呢，都是人在想，你人呢，按照自己的希望。按照自己希望有什么样的神来保护他，来祝福他，他就想出这个神来。好，所以呢，可是为什么人会去拜神呢？会去自己去造出神来拜呢？为什么宗教这么普遍呢？因为神造人的时候，这圣经告诉我们，他说起初神造人的时候呢，他把永生安置在人的里面。神造人呢，他就为自己呢，在人的心中留一个位置。对，我们这位我们所信的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好的那位神呢，是我们的生命的源头。好，我们生命是跟他接上的。好，如果没有接上的话，我们跟这位神没记得信耶稣接上的话，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呢，都像无根的浮萍一样，飘飘荡荡，浮漂浮在人世间，飘过来浮过去。 对，老是有一个没着落的感觉，有一个空虚的感觉。直到有一天我们信了主，信了耶稣，跟神接上了，我们的心就开始踏实起来，踏实。所以呢，每一个人的生命呢，都知道，都内心深处都有一个渴望，就是要来拜一个比他要有能力，一个超然的能够保护他的神。人的内，所以我刚刚说呢，内人的心是有神论，好，不仅有神，而且他要寻找来拜。所以所有的人类呢，只要不管哪一个民族哈，只要他有他的文明发达到有文字了，他只要有文字，不管他的文字多简陋多少，他一定有神这个字眼。他可能没有别的字眼，不是有很多。有很多部落，有很多民族族群呢，他们文化不是很高，好，才刚刚在发展。可是他只要开始有文字了，在这个文字当中呢，一定有神这个字，对，一定有神这个字眼。这表示什么呢？表示敬拜神是人生命里面的基本需求。你不用跟他讲，这是天与生俱来的一个渴慕，对。可是当人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没有得到这位我们这位真实的神的启示的时候呢，我们里面又有这个渴望，又渴望要敬拜神，所以呢就会去自己去寻找神来拜，自己去造出神来拜，对，就会这个样子。所以就说呢，我们基督教的信仰跟其他宗教的信仰，像民间宗教台湾拜各种神明的差别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的这位神呢，是他自我启示的神。好，这个神如果他不来启示他自己的话，我们就无从认识他。好，为什么无从认识他呢？第一呢，他不是像我们这样以物，不是有一个物质的身体，不是活在一个物质的身体里，可以摸得到，可以看得见的。他是一个灵的存在，他是灵体的存在。他的存在呢，他的身体是灵，好，非物质的，所以我们看不见他，我们摸不着他。对，有些人说哪里有神，我怎么看不见哪里有神？那是因为我们把神降低到我们人的程度，好，我们人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对。可是我们人看得见摸得着，有一个身体，好，就受身体的限制。你现在，比如说小严，你现在在这里，你就不在鹤壁，对不对？哎，你只能存在一个地方。可是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呢，圣经所启示这个神呢，是无所不在的。哎，你看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敬拜神，好，然后有很多全世界各地礼拜天都在敬拜这位神，他在每一个地方。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你们只要有两个人以上奉我的名，因他的名聚集在一起，我就在你们中间。对，那你看每一天每一个时候，好，全世界同时有多少人，有多少基督徒在聚集，然后耶稣说我就与你们同在。所以呢，他是灵，没有使他没有这个身体，不使他比我们少一份东西。他没有这个身体，他就自由，他就无所不在。所以这个神是无所不在的神，好，他是灵体。第二，为什么？所以我们没办法用我们的五官、我们的感官、我们的眼睛是来看，我们这个物质的眼睛只能看物质的世界，我们耳朵，物质的耳朵只能听物质的声音，你的皮肤只能去感受这个物质的风啊、热啊，对，这个五官是去感知这个物质世界。不，所以很多人呢想借着这五官来认识神，他当然他就碰触不到这个神，然后他就说你看哪有神，对，好，甚至呢想用口脑去理解这个神，好，理解不来，就说这个神不会是真的，不可能的。可是我们这个人的头脑呢，我们这个人的头脑，我们的聪明才智，我们的理解能力，我们的分析力，我们的记忆力，这个头脑，我们这个头脑的那个所具有的能力呢，是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创造在里面的。对，那你说一个被创造的人怎么能够来了解创造的神呢？ 如果我们对神，对神的一切，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它是怎么一回事，我们都能够了解的话，神要么就跟我们同等，要么就比我们低微，就比我们低沉。对，可是他是高层，他比我们高太多了，我们说天渊之别。所以我们这个被造的人呢，想要来认识造我们的神，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可是人在他的骄傲里面就认为说，如果我理解不来的，好，或者跟我的思考呢，跟我的理性理解所理解的不合的，就不是真的，就不存在。这是人的骄傲说的狂妄的话。因为我们人是被造的，就说我们这位神跟我们之间的差距呢，比我们跟蟑螂的差距要大很多。我们跟蟑螂、好蚂蚁、好那个蜘蛛还有蚊子啊，刚刚小妍说，他说来这个地方很好，他刚来一个月，第一次来，他说这里没有苍蝇，没有蚊子。我说对呀、啊，我说我们在这里住久了以后，都忘记这个世界有蚊子这个东西存在，直到你回台湾了，到国内去了，他说哦，有蚊子，对，好，所以呢，我们跟蚊子、跟蟑螂之间的差距，我们跟他的差距，好，这个差距跟我们跟神的差距比的话。我们跟神的差距是远大过蟑螂跟我们的差距。怎么说呢？我们都是蟑螂，好，我们人当然是万物之灵啊，可是我们也是被造的，我们要靠空气才能活，靠水才能，必须靠有空气、有水、有阳光，没这个东西就死。好，蟑螂死，我们也死。我们都是被造的，我们生命都是有限的，好，不是永远长存的。对，我们所知道的是有限的，我们比蟑螂知道的多，可是也是有限的。神是无限的，对，我们是被造的，他是创造的，我们跟他是不同类的，完全不同类。好，所以就说呢，我们人要凭自己的理解力，凭自己的聪明要来认识神，这是不可能的。对，所以就说呢，所以就说，如果神呢，神太大。所以你看看哈，如果有一只蚂蚁在这边爬，在这边爬，哈，我们用蚂蚁来认识我们，有没有可能？它爬到你身上，它爬到这里，它只认识你皮肤的这里，对，它爬到你的头发，它就只认识你这一根头发，对，它看不到你的全貌，它是不可能看见你的全貌，是不是这个样子？它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你讲的话它也听不懂，对。我们这个人想来认识神，就比蚂蚁要来认识我们还不可能。对，所以这位神呢，他必须来自我，他必须来启示他自己，他照我们人能够了解的方式来把他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启示出来。好，他如果不启示，我们自己编造，我们自己瞎猜，100%错，而且会错得很离谱。对，会错得极其的离谱。好，所以圣经呢，我们读圣经为什么要读圣经呢？读圣经最大的一个作用呢，就是神把他自己启示在圣经里面，我们必须来认识神。在旧约何西阿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他说你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说我们一定要务要，就一定要认识，要来追求认识耶和华。而且怎么追求呢？是竭力追求，就像一个男孩子很喜欢一个女孩子，拼死拼活的追，竭力追求认识耶和华。好，他出现必如晨光，好，又如滋润田地的甘雨。对，我们如果竭力追求他，他就会让我们认识他。而且当他把他自己显现给我们，让我们认识他的时候呢，像晨光，晨光的话，太阳一出来了，我们就有盼望。晨光，我们是需要光的。好，又像滋润田地的甘雨，我们对神的认识，就像那个滋润田地的甘雨一样，一个地没有雨，就不能生长。好像我们这里连续几年就干旱，很多人家的草都让它黄了，现在就没有以前漂亮了。你有没有感觉到？已经没有以前漂亮，以前那个温、那个滋润、那个绿就少了很多。哎，如果它再几年不下雨的话呢，加州就变成拿巴达， 就变成内华达州，对。所以我们夸加州多好，那是神怜悯才能好。神一收回他的祝福，这个加州就变成一块干旱之地。对，所以圣经上说，我们这位神可以使沙漠变江河，可是也可以使江河变沙漠，这话是实在的。好，所以就说呢，神启示，神要启示他自己，好，他乐意把他自己启示出来。好，为什么呢？因为他造我们人的目的呢，就是要我们跟他来往，把我们造的可以跟他来往，所以跟他来往，他总要我们认识他。好，那神启示他自己呢，有几个管道来启示。第一个启示呢，叫做自然的启示。自然的启示，好，或者叫做普遍的启示，自然的启示或者普遍的启示。那这个是什么呢？就是他透过他所创造的这个宇宙万有，这个自然界，把他自己启示出来，好，然后或者叫做普遍一般性的启示。好，所以在圣经里面，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哈，神的神性和永能呢，虽不能见，可是借着他所创造的万物，他的神性和永能呢，是明明可知的。好，所以呢，神从借着万物启示他自己。好，那我有一次呢，好像是牛顿他是信神的嘛，好，他相信有神。好，有一天他的朋友，有一个朋友呢，就无神论，就不相信这个宇宙万有是神创造出来的，是这位耶和华神创造。他说这个是爆炸出来，这是自然，这是自己出来的。所以有一天呢，他家里头呢就有一个很精致的表，好，是那个挂表。然后他朋友就说：“这表哪来的？”他说：“自己出来的，自己冒出来的。”他朋友说：“你不要乱讲了。”他说：“怎么可能自己冒出来？到底是哪里买的？哪一个工厂造的嘛？他自己冒出来了。”他朋友就说：“你在说风凉话呀？怎么可能嘛？”好，然后牛顿就跟他说：“这样一个表，跟宇宙万有，跟这个地球，好的结构，这个表的结构，跟这个宇宙万有比起来，哪一个复杂？”好，如果你都不相信这个表可以自己冒出来，你说一定有人造才会时针是时针，分针是分针，秒针是秒针，好，这样走，好，那你为什么会认为这个世界这个宇宙万有是自己冒出来的呢？你怎么如果自己冒出来，怎么可能太阳跟地球的中间的距离也不再多一点，再靠近一点就太热，再远一点就太冷，所以这个距离就刚刚好，使得地球可以让人类居住，而且一直都保持这个距离。对，如果这怎么可能自己冒出来的？还有呢，如果我们不要看宇宙万有，假设我们对生物啊、对这个地质啊，我们都不懂，你就看你自己的身体就你就够让你惊讶，对不对？你说我们这个身体的结构是不是特别的奇妙？我们这身体，我们很多时候就以为天生自然嘛，反正就是这样啊。好，你每天在那剪指，每隔几天就要剪一次指甲，好，也不会痛。头发每隔一阵要去剪一剪，我们也不去多想，反正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可是你就没有去想说呢，我们的身体呢，我们的身体只有两样东西是一直要在长的，然后呢，每隔一段时间要剪的，一个就是头发，一个就是指甲，然后呢，就是这两个地方是没有神经的，啊。有没有想过，对，这两个地方没有神经，哎，你怎么剪都不痛，哈，就光你身体这么想就好了，哎，然后我们的，你看我们的身体的器官，他们说呢，有一个医生讲啊，说如果神免费把我们身体每一个器官给我们，如果我们一样一样要来买的话呢，我们这个身体呢要上千万，是不是？每一个器官，你看看，你换一个心脏。你由心脏坏人换一个心脏，这个光一个心脏手术要几百万，要上百万，美金上百万。如果没有保险的话，对，我们教会以前有个姐妹，她去换肝，好，如果没有保险的话，她要付100万以上，对， 然后我们牙齿，我们现在知道你要去植一个牙，我那些日子植了三个牙，我先生就是有一辆丰田的汽车在我这里Corolla 在这个地方，对，所以你就想神免费给我们，好，每一个器官你仔细想都觉得特别奇妙。有些地方我就在想啊，我讲这个有点粗鄙哈，可是我想到这个我就觉得很神奇，就是我们身体的那个肛门，那个松紧带，你有没有想多么神奇啊？他该开就开，该缩紧的时候大便完他就缩起来，一点都不拽。对，你说这个松紧，你看这个肛门的这个就是那个松紧嘛，好，你光想这一点你就佩服他，是不是？哎，佩服他到极点。对，先不要讲别的，就光这一点，是不是这个样子？那就不要想说这个宇宙外有光，你看看你自己的身体，你想怎么可能这么巧就碰出这个样子来？这里头没有一个设计者，这怎么可能？是不是？所以呢，神启示我们的话呢，就从他创造这些东西，你如果没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就说啊，没有神呐，啊，人是猿猴变来的。如果没有这个先入为主的观念，你自然就会说，哎呦，我这个身体受造奇妙可畏。就像诗人写的，我们的身体受造很奇妙，很可敬畏，奇妙可畏。好，所以呢，神启示他自己呢，第一个是透过自然界啊，这叫自然的启示。可是如果我们有的只有自然的启示啊，另外你说呢？你说那个花呀，好，你看，我说是借着自然界呢，神的神性和永能，神的性情，还有他永远的能力呢，你就可以大约揣摩得到。好，你想想看啊，那个花，啊，那个花草树木，啊，你想了都觉得哦，佩服佩服，哎，每一个那个花，有一种花呢，有在这里现这几年比较不漂亮，以前呢，有些花呢，同一种花它可以有七种颜色。有一种花呢，有点看起来像宣纸的花，白颜色很薄的，好，那个开起来就是那个花片呢很薄，像宣纸，有点像假花，好，七八种颜色，每一个颜色都漂亮，是不是？然后不同的花有不同的姿态，有不同的有不同的形状，不同的香味，对，哎，所以呢，就是说它呢是。所有的美术家呢，就是他是所有的那个美感，我们人类有美感，有创造的能力。好，你能够画画，你能够雕塑，这个能力都是从这位神来的。怎么样，请你？
这个问题，你是说一种花，同时有七种颜色？
不是，它同一种花，可是有不同的颜色。
哎，所以我很难想象一种花开七种不同的颜色。
你比如说像杜鹃花也有好几种颜色，好，还有那个剑兰，对，还有那个 tulip 郁金香，对，
玫瑰花，
对，各种不同的颜色，然后美得不得了，还有呢。啊，兰花，对，兰花也很多品种。还有呢，有些时候如果你如果出去郊游的话呢，路边的小小花、野花，我们有些时候也不去留意它。可是你如果随便采一朵起来看呢，那个花瓣呐、啊，那个花蕾啊，那个花蕾的颜色、花瓣的颜色的配合啊，都非常的精致，一点都不打马虎眼。对。连那么满，今天早上开，晚上就下午就凋谢的花，神呢都精心的设计，所以你可以想象哈，我在想说，有一天我们到天上去的时候呢，神会给我们看录像带，看他当时创造的那个过程，好，然后我们一定会看到呢，神在造花的时候呢，造完以后那个得意啊，那个高兴啊，对，还有如果你去过水族馆。你如果去水族馆看各种的鱼，哇，有一种鱼哦，小小的，然后是紫色的，那个紫的发亮，晶莹的那个紫色。好，你如果去水族馆看那个鱼啊，漂亮的不得了，好，各样大大小小的，越小越漂亮。好，还有那个沙漠植物，越沙漠地方那个花越开起来越艳丽， 你看沙漠的地方，他就故意把花开得特别的艳丽，让沙漠也有色彩，也有一份的美在这个地方。好，所以你就知道我们这个神哈，你从这里的观看这些花草树木，你就知道这个神多了不起。好，还有另外呢，耶稣说呢，他说我们的头发神都数过，好，那叫我们不要忧虑，不要担心吃什么穿什么。他说我们的头发他都数过。好，那你想想看，数头发，我们每天都在掉头发，所以神每三分钟就来数一遍。好，就像我们那个上 iPad， 我们那个用 iPad 或是那个哈，去查我们的邮件，而且刚刚刷新，有没有？而且刚刚刷新，所以我们这头发没几天就改，神都知道。对啊，有一次我出去走路，就那边有一些树哈，在San Antonio 那个地方有一个可以走路的地方，然后我在想的是，我想说，如果我们头发几根，神都知道，那这一棵树的叶子有几片，神也都知道。你想到这点，你就哦，倾倒，你就太佩服了，太佩服了。你数都没办法数，可是如果他知道我们有几根头发，他就知道这棵树的叶子有多大，有多少。然后你看不同的树，它的枝干就是不同的形，它的枝子的形状就不一样，有些是这样的，有些是这样的，有没有？有些是树叶扶那个扶疏的，有些是丛立起来的，有些是岔开来的。好，那个枝子的形状都不一样，叶子形状也不一样，开的花又不一样，然后花的香气又不一样，那个叶子的味道，闻起来的味道也不一样。你说我们的神是不是很了不起？哎，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好，所以就说呢，如果不是有一位大了不起的神，很有美感的神，对，就不可能有这些东西的存在。还有呢，他就是我有些时候在想啊，他为什么需要造花呢？哈，没有花，这个世界不是也一样可以过日子吗？哈，所以我就在想呢，我们这个神呢，他不是给我们，他造了这个世界给人来居住呢，不是只是造必需品，他还造一点奢侈品让你享受。哈，有起初神造人的时候是把蔬菜水果给人当食物。好，然后你看那个水果啊，我们加州的水果特别多，大概我去过的地方呢，比加州的水果还多，或是能够跟加州比美的大概只有台湾，是不是？就只有台湾，台湾的水果哇，各式各样，哈，也不贵。其他地方我去欧洲没几样水果，没几样。到上海去呢，上海已经是算是全国最富的地方了，跟这里比的话也不能比。水果，我说要吃什么水果，想来想去不知道吃什么，就是那几样式也不多，品质也没这个地方好。所以你想想看，神把水果造水果跟蔬菜给人吃，然后把水果呢，各种不同的水果，不同的味道，不同的香气，不同的口感，对，这个为什么他把它造的这么多变化，这么好吃呢？他如果造的没那么好吃，我们也可以一样过日子啊，也可以饱啊，所以他不是只顾到我们有必需品，他让我们可以享受。对，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不仅呢把神的那个能力，伟大的能力显出来，把他那个美感，把他要滋润我们，要让我们过得好，要让我们享受的那个心意也在这个地方表达出来，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呢，从神启示他自己呢，就从这个创造里面，我们就可以对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个神有一个大约的了解。可是呢，如果只有这个的话，只有靠他所创造的这个天地万有要来认识神的话，就认识的就很粗略，知道有一位神，知道他有能力创造，好，知道他的性情很稳定，好，他所以呢，春夏秋冬寒暑假色生生不息，他不会跟你乱着来。好，不会高兴的时候春夏秋冬，不高兴的时候春冬秋夏，他不会这个样子乱来，他是稳定的哈，好人，他那个叫太阳呢，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哈，赐予给义人也赐予给恶人，他有一种对人类普遍的一种照顾跟爱， 可是如果没有，可是呢，我们如果要认识这位神，要对神有更深一点的认识，就是说他的性情怎么样呢？他对我们这样过日子，他有没有看法呢？哈，他的行事，他的行事法则是怎么样呢？哈，我们就无从知道。想对神再进一步的了解，就无从，就没有办法。所以呢，除了这个自然的启示、普遍的启示以外呢，神又有一个启示的管道，那个管道就是透过圣经。透过圣经，他把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更详细的、更深刻的、更完整的表达出来。对，所以如果我们信神，我们说我们相信有一位神，可是我们不从圣经里面，不到圣经里面去来认识这位神是怎么样的神，我们对这位神就会有很多的错误的观念，就会很多偏差的观念。好，这个偏差的观念呢，很可能就掺杂我们原来有的民间宗教，我们异教的信仰会掺杂在其中。对，我们必须回到圣经里面，从头认识神。好像我们的话呢，我们有很多人信耶稣。好，我们以前呢，国内以前是不相信有一位神，啥都没想啊，反正就是这样。然后呢，台湾的话呢，是什么都是神，哈。我们说，可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有神，有一位神，然后只有一位神，对。好，大陆是说没有神。台湾说有很多神，可是圣经告诉我们只有一位神，真神只有一位，而且就是有一位真神，而且只有一位。那这个真神呢是怎么样的神呢？我们要从圣经来了解。我就记得以前呢，我刚信主的那些年呢，我那个时候我爸妈妈还在啊，所以我就有些每隔几年总要就是回去看他们的时候呢，我早上呢就读圣经，我妈妈就说一句话，我妈说呢，你们信耶稣的人，他看我在读圣经嘛，你们信耶稣的知道你们在信什么，我们拜拜的人哈，那个拜菩萨叫拜拜，台湾叫拜拜的人呢，就拿着香跟着拜，拿着香跟着拜，就说跟着拜就是了。也不要管这个拜的是谁，哈，拜他干什么？到底这个神明到底是真的假的，灵不灵？哈，反正不知道，跟着拜就是了，拿着香跟着拜，人家拜你也跟着拜，随香团，哈，你就跟着随香团，你就去拜。我妈妈自己这么说，你们信耶稣知道在信什么，可是我们拜拜的人呢是拿着香跟着拜，哎，可是我们是不是我们信耶稣人都确实知道我们在信什么呢？也不见得。也不见得，有人信主呢，信了一辈子也没怎么读圣经，哈，对神的认识呢，就是这里听一点，那里听一点，然后其他就自己想，有没有这个样子的？所以对神就有很多的误会，有些人自己想就把神想得非常的严厉，哈，比警察还要严厉，稍微不对就一个巴掌打下来，就降灾下来，有人就把神想成圣诞老公公。好，满脸慈爱，好像爷爷，像爷爷，像外公一样。这爷爷外公就一般会打儿女，不打孙儿女的啊，比较多是这样。就是专门宠，就是宠你到底的，你怎么做都很好。哎，我就记得以前我婆婆呢，我婆婆最爱的一个孙子呢，就是怡华的大儿子。怡华，因为他那个他大儿子跟哦怡华两个儿子都是我婆婆带的，带到蛮大了。啊，所以呢，他那个大儿子呢，现在就很好了。可是小时候就皮的不得了，皮的，大家看都气坏了。好，就我婆婆看，怎么看都觉得他可爱，就怎么看都觉得可爱。所以我们有些人呢，就想到神呢，就把他想成好像是我们的爷爷奶奶一样。好，我们怎么样，他看我们都很可爱，都没有都不会生气。好，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对这个神的认识呢，就都自己想。对，然后神的性情是怎么样呢？我们得读圣经才会知道。好，你譬如说，我们有很多人信耶稣的人，信耶稣的人呢，有什么事情跟神求的时候呢，还会跟神讨价，有点跟神做交易。啊，神啊，你为我做这个，我就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好，你就为我做这个，这完全是拜菩萨的一个心态。所以有很多人呢，信了耶稣呢，是换了一个神在信。可是呢，他换汤不换药， 他信仰的态度呢，跟以前拜菩萨的态度是一样的心态，只是现在的神叫做耶稣，以前的神叫马祖，对，叫关公，现在呢就叫耶稣，好像耶稣能力还大一点，可是那个对耶稣的认识呢，都把耶稣想成是关公，对。所以就是说，我们如果不回到圣经里面来认识他的话呢，我们的信仰呢就很偏差的很厉害。我们对神的敬拜，很多时候他一点都不看不上眼，因为我们拜他不是这个，他说我不是这个样子的，对，我是神，我不是人。好，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如果不从圣经来认识神呢，我们就会从门缝里看神，把他看扁了。就把他看得扁扁的，好，所以呢，他就给我们这本圣经来启示他自己。好，那他启示呢？圣经启示神怎么启示呢？在旧约圣经的圣经的第一卷第一本书的第一章第一节，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好，你光读就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天这个地是神创造的。好，他不先跟你证明，他不证明有一位神，他直接跟你说神做什么。对，所以如果我来跟你，假设我现在来跟你们，我在这里跟你们上课，我需不需要来跟你们证明我这个人是存在的？不需要啊，我都已经在这里了，我只要跟你说我做什么不做什么，我要教什么，对，所以呢，圣经的这位神的临到人类就是这个样子，我不用跟你说我存在啊，我都已经在这个地方跟你们讲话了，世界万有的存在就是我，是有我才有这些啊。好，他就直接跟我们讲他做什么，然后他跟我们人的关系是怎么样。好，第一个他讲他创造天地，他是创造的神。好，所以就说呢，神启示他自己也透过几个途径来启示他自己。第一个呢，圣经里面讲到神的工作，神做什么，神的工作，对，另外一个呢，圣经里面，圣经提到神说的话，哈，神说的话里面呢，神自己，神的自我介绍，好，可以用这个字眼来讲，神自我介绍，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神自我介绍。好，那像我今天给你们讲义哈，你看看 ，OK， 自我宣告神是如何借着圣经启示自己的呢？第一个，圣经中有许多神的自我宣告。好，那我就引用第一个，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他自我宣告说这个天地是我创造的，对。好，第二个呢？第二个经文呢，出埃及记34章5到7节，我们一起念一遍啊。对，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这个是不是神在自我介绍？是不是就是他自我介绍？他说我呢，我是谁呢？我是耶和华神。我是怎么样一个神呢？我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哈，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他不轻易发怒，好，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可是呢，他也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一边呢，他是为千万人存留慈爱；另外一面呢，他是要审判，而且他要刑罚有罪的人。他不会说就算了，哎，没关系，没关系，就算了。所以他不是那个宠儿女、宠孙儿女的爷爷奶奶，他是有原则的神。好，可是他这个地方呢，所以呢，我们读圣经读到这种的自我神自我宣告的话的时候呢，我们都读了，可是我们读归读呢，没有把它存在心里面，没有把它当作，没有很认真的说神说他是这样，他就是这样。我们的神呢是个 他是个无谎言的神，他是不说谎话的。他不仅不说谎话，他也不会自我吹嘘。好，然后他也不会自己谦卑到太客气。他是怎么样一个神，他就照实的说。对，他是怎么样的，他所说的都是实在的。所以我们读了，我们不仅是要客观的知道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这些呢，这些神说我是这样的一个神，意思就是说我是这样的一个神，你可以把我当作是这样的一个神来跟我来往，来对我有一个期盼，来对我有一个要求，来对我有一份的敬畏，我是这样的一位神，所以你们来跟我来往的时候，你要知道我是这样的一位神。对，所以他不是只是让你客观的知道说，哦，我是这么一个神，然后就这样。他因为他要我们跟他来往，所以我们要跟这个神来往呢，要按照他的个性，要按照他的性情来跟他来往。所以我最近呢，我就最近就常常在想，他说我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这是他自己说的。好，那也不是只有一次他这样说，很多地方呢，我们譬如说我们读新约。好，说我们的神，说耶稣也是来把神表明出来，他是有恩典有怜悯的，那他说他是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然后圣经说呢，神是他以恩典为我们年岁的冠冕，他以恩典为我们年岁的冠冕，就是我们回头看这一路走来，好，到月底到年底的时候，回头看过去这一年，哦，看来看去呢，就看到处处有神的恩典。对，另外呢，他说他的恩典在，他的恩典呢够我们用，哈，他是赐诸般恩典的神，圣经上他说神是赐诸般恩典的神，对，所以呢，我因为圣经这么说，神自己这么自我介绍，所以呢，我们就要我们过日子呢，要怎么样呢？根据神的自我介绍、自我启示，我们过日子呢，要存着一个期盼神以恩典来对待我们的一个期待。好，用英文讲叫 expect the grace of God， 期待神给恩典。对，就是不管事情怎么样，我相信神会给我恩典，因为他自己说他是有恩典的神。对。
他
看起来好像是矛盾啊，可是如果我们现在从救赎的角度来看，这两个就完全的不矛盾，哈，就是说他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哈，这个他先讲这句话，他先讲这句话以后，我们对于耶稣必须借着死在十字架上来救我们，我们就可以了解了，就是说我们有罪，他不能说就算了赦免，对，因为罪一定要追究，罪一定要刑罚，对，可是他又为我们存留慈爱，他又乐意饶恕。所以他想出一个办法来饶恕我们的罪，就是把对于我们罪的追讨跟惩罚呢，加在他的儿子耶稣身上。对，所以神的义有一个解经家解释说，神的义，什么叫神的义呢？他就说他以公义的办法，他以公义的办法称那个不义的人为义，这个就是神的义。对，他用很公义的办法。好，所以就说呢，十字架呢，这个十字架呢，从十字架呢，就融合了神的公义跟慈爱。公义的神，他是公义的，他是慈爱的，因为他公义，所以他按照他的圣洁，一定会要审判我们。审判的结果，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有罪的人都必须下地狱，这圣经告诉我们的。可是另一方面，他是慈爱的。好，地狱不是为人预备的，地狱呢是为魔鬼预备的。可是我们跟着魔鬼走，他走走走，他走到地狱里，我们跟，当然就跟到地狱里。对，所以呢，他的慈爱使得他不愿意把我们看到我们将来到地狱里头去受苦，那灵魂永远受苦，所以他就想一个办法来救我们，就是想出十字架的办法，就是让耶稣 神的儿子耶稣来担当我们的罪孽，所有我们的罪都加在耶稣身上。对，然后呢，我们信他，我当我们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他我们的罪都被耶稣担过去了，所以神就可以赦免我们。不然他不能说就算了，他不能说就算了，他不能够。这个有点像法庭里面，如果有个案子，比如说你被开罚单，好闯红灯，好361块，可是除非呢你去被关，不然你就罚款，你除非缴罚款，不然你就被关，否则的话呢，这个案子永远不会取消，他案子都一直在。对，那你付不起这个钱，啊，那我来替你付，你就可以不用付，也不用被关。因为我替你承担，好，所以这个地方讲，以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我们的神就是这样。所以曾经有一个牧师呢，他讲道的时候就这么讲，他就说呢，他说如果这里有一个天平，哈，假设这是一个天平，哈，有一个天平，天平在这里，哈，这一端呢放了宇宙万有。宇宙万有，好，那个什么七海所有的山啊万有都放在这边，这一边的话呢放了一个我们认为最微不足道的一个罪，好，譬如说说谎的罪啊，白谎啊，或是有点小气啊，有点自私啊，我们认为最微不足道的一个罪，好，一边一边摆，这个是宇宙万有。他说这样的话哪一个轻哪一个重，好，我们会觉得说那当然是宇宙万有重啊，好，这个天平。可是他说呢，这个牧师就说呢，神用一句话创造宇宙万有，宇宙万有是用一句话创造的。可是呢，他如果要把这个最微小、最不微不足道的一个罪挪掉的话，他不能用一句话把它挪掉，他只有借着耶稣他的儿子来替你死，这个罪才能够消除掉。所以圣经上这么说，他就是这个样子，他从来没有跟他自己所说的有冲突的地方，实实在在就是。好，所以就说呢，神的自我介绍，他说我是怎么样一位神，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神。好，他说他是无谎言的神，他是憎恶恶事的神，他喜爱良善，恨恶一切的恶事。对，他恨恶一切的虚假，他说他自己怎么样，他就是这个样子，哈。可是我们有些时候读的就没把它当真，哈，读了没把它当真。可是所有这些他的自我介绍呢，是为的是要我们跟他来往，哈。就是如果不是要跟小兰呢继续来往的话，我何必跟他说呢？我叫什么名字啊？我是做什么的呀？我家在哪里呀？好，我会做什么事情啊？哎。下面就是我跟他说呢，哎，我会做菜啊，好，以后你有什么要请客的话呢，你弄不来你找我，我帮你。好，我跟他讲讲我这样讲我那样，就是我要跟他来往啊，我要跟他来往啊。对，我如果不跟他来往的话，我何必多说呢？对，好，那我跟他讲这么多呢，跟他讲这么多就是你让你信得过我，以后你在这方面有需要你可以来找我，哎，就是要我们跟他来往。所以所有的圣经里面神的自我介绍呢，目的都是要我们跟他来往，然后跟他就说我是这样的一个神，你就照这样，我是这么一个神，你就照这样来跟我来往。然后他是听祷告的神，所以你就祷告。对，他是恨恶恶事的神，所以你要远离恶事。对，所以这个介绍的目的后面有一层意思，就是说你就这样跟我来往，你要跟我来往，你要知道我是这样的一个神。好，对，所以他讲他自我介绍。另外还有一个呢，他的他讲他的工作，哈，神做什么事情。那我们一起来集思广益，我们都读过圣经，哈，我们大部分那个除了小言以外，我们都是读过圣经的人，哈。那你从圣经里头看到神做哪些事，我们一起来想想看，他有圣经讲神做什么，
创造天地万物，
创造天地万物，还有呢？
第一个就是看见，亲眼看见，
哈，
瞎眼的可以亲眼。
他能够行神迹，他可以医病赶鬼，也能够行神迹，就是他有超然的能力在他的手上。还有呢，哎，也能够释放人， 对，还有呢，有没有会不会安慰人呢、啊？对，然后我们他，我们如果犯罪的话，他有没有忧伤啊？
有。
对，有没有忧伤？对，所以还有他还做什么？哎，
方言的救恩。
他对他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救赎拯救我们的计划，他设计然后他来完成，他完成了以后他还要借着圣灵引导我们去领受这个救恩。对，好，还有没有什么？
他当我们的罪
啊，他
当我们的罪。
对，他就这个是救赎的一部分。其实如果我们读创世纪哈，我们从创世纪的第一章呢，第一章跟第二章呢，我们就会看到很多神的作为。好，他讲到他不仅是创造天地，创造天地呢更重，还有跟我们跟我们人最有切身关系的是他创造我们。对，他创造我们。好，然后第二章呢，第一章说他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我们，然后第二章他就比较具体一点讲，详细一点讲他是怎么造的。他怎么造人？哈，造人的话呢，就是用尘土造好一个人，然后从鼻孔从那个人的鼻孔吹一口气，他吹一口气进到人的身体里面，这个人呢就成为有灵魂的活人。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认识神，我们就认识人。对，就是我们这个我们如果不认识神，我们对人的认识也模糊。所以我们在国内呢，国内说没有神。好，没有神之外呢，还有一个意思，还有一层的，还有一个理的一个说法呢，啊，就是说人是没有灵魂的，是不是这个样子？人就是物质，对。可是在这个地方，他讲我们人是他创造的的一个特殊的点呢，的重点在于呢，他创造的时候，他从人的鼻孔吹一口气进去，从鼻孔吹进来那股气呢，就是我们人的灵魂。所以你看，就身体来说呢，我们这个身体是用尘土造的。我们如果看我们这个身体的样子，怎么看怎么不像尘土。可是死了以后，是不是就是尘土？你烧也烧成灰，你埋了以后也被虫子蛀光，然后身体的元素，造那个身体的元素跟土壤的元素是一样的，看起来不一样，可是你一分析一那个是一样的。好，可是我们人是有灵魂的。好，那你看呢，来自尘土的就归于尘土，归于尘土，我们的身体就归于尘土。可是来自神的就归于神，我们的灵魂呢有一天死了。什么叫死呢？死就是灵魂跟身体分开了，灵魂就回到赐灵的那个神那里去。对，所以整个的宗教信仰呢，就是在解决我们灵魂往哪里去。对，不是光为今生。我们现在很多基督徒呢，还有点懵懵懂懂的，搞不清楚信耶稣只为今生得一点好处，得一点平安，得一点祝福，不太去想永恒的事。可是神来救我们，他派耶稣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付那么大的代价救我们，不是只是叫我们今生过得好一点，是为了我们灵魂永远的一个福乐。因为灵魂是永恒的，你在永恒的，你永远在地狱就永远在地狱，你下到地狱就永远在地狱，你进到天堂就永远在天堂，所以是来解决我们灵魂的归处的问题。对，好，所以呢，就是在信仰上有很多人不信神，啊，不信神，不信鬼，不信有灵魂，可是神是有的，鬼是有的，灵魂是有的，对。这个我们信耶稣主要是这个，所以那个时候我跟我妈传福音，我妈八十几岁，我妈就说：“哎呀，不要跟我讲这个了，不要跟我讲这个。”我说：“年纪这么大了，还为什么还要再去信别的东西呢？好，我都年纪这么大了。”我说：“就是年纪大了，所以需要信。对，你如果没有信主的话，好，活在地上，有些人身强体健，好，活得挺活得挺舒服的。”好，家庭也和乐，儿女也孝顺，啊，身体也健康，日子过得挺潇洒的，对。可是死了呢，到哪里去？对，你死了死到哪里去？我们台湾的人说，回去了，好，这死了就说回去了，走了，回去了，走到哪里回到哪里？
不在了，
不在 哎，不在的比较少讲，等起呀，回家了。台湾话说等起呀，回家去了，回老家了。哎，对，
我不是说回天家。
对，我们知道有一个天家，对，可是死得到哪里去？对，这灵魂是确实有一个灵魂的存在。好，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呢，创世纪就跟我们讲呢，他吹一口气进去，他告诉我们他怎么造我们，对，然后造好以后呢，如果我们读创世纪的话，他造好神被人被造以后，神就对人讲的第一句话是祝福的话，神就赐福给他们，祝福他们，要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然后神就把造好的人安置在伊甸园里头。人还没有造以前呢，伊甸园都样样预备好了。所以有点像现在的人呢，孩子还没有生以前呢，婴儿床啊、尿片啊、尿片啊、那个毛巾啊、那个什么都预备好了，就像这个样子。所以神造人以前呢，就把人要住的地方都预备好了，好，然后人的工作也预备好了，他让人呢在那个地方呢修理看守，修理伊甸园，哎，修理。所以人呢，人造来呢，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都觉得说工作呢是为了赚钱，好，工作是为了赚钱，可是如果你不需要赚钱了，难道就可以不工作吗？对。所以神造人的时候呢，就给人有一份工作，因为人被造呢，神造我们人，他把一口气吹到我们里面呢，就把他的性情，把他的一些性情，一些他的神的特殊的性情输进来了。那神的性情有几个，就成为我们的天性的一部分，一个就是爱跟被爱的需要，神爱，神也需要被爱，所以我们这个人需要爱，需要被爱。如果没有人让你爱，你就觉得活得很没意义；如果人家都不爱你，你就活得很可怜，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人有爱跟被爱的需要，因为神有爱跟被爱的需要。然后人呢，有成就感的需要。好，所以我们需要工，因为我们的神是做工的神。对，所以我们要做工，我们要工作，不是因为没钱。所以需要去做工，你有钱也需要做工，因为神造我们人的时候呢，一造好就把我们放在伊甸园里头，有一份工作，让我们不会闲得发慌，对，好，所以就是需要做工，对，同时呢，他替人呢定了一个规矩，定了一个行为的规范，他就说这园子里面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只有这一棵树你不可以吃。然后呢，所以他立规矩，神给人类立规矩，道德范围，哎，这些是可以做的，那些不可以做。好，同时呢，他把赏罚都讲了，你吃的日子就必然死。所以神为人类立规矩，然后神定赏罚，对，这些都是神做的，哎。是这个，那立规矩对人是很好的，有一种啊，教养儿女的书就讲哈，就是说一个小孩子，如果一个家庭呢，对儿女呢，就是很放纵他们，不给他们立规矩，哈，什么都可以的话，这种小孩反而没有安全感，就会没有安全感。可是如果是父母呢，把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规矩立得清清楚楚，小孩反而有安全感。好，跟我们的想法不太一样哈，我们会说没有规矩的话那就很自由啊，可是其实不是。好，这个有点像我们开车在马路上，那个线画得清清楚楚了，我们开起来就觉得很安全，是这个样子。可是有些时候那个马路啊，柏油路刚刚铺柏油，所以那个线还没有画，你开起来的时候就觉得还没有安全感，你就不知道你有没有越界，你也不晓得人家会不会开过来，是不是这个样子？画界线画清楚的反倒好。所以神对人造好人以后，把规矩立好，哎，然后供应人的需要，吃的住的都预备好，然后为人祝福。好，所以就说呢，我们他这个地方讲创造天地万有，可是特别呢，把他怎么造这个地球，然后他怎么造人呢，他就讲得最清楚，讲得最具体，因为这跟我们有关系。好，所以就说呢，我们从圣经里面呢，知道他的工，他做哪些事情，你知道他工作以后呢，你就知道他的能力， 他的权柄，还这里头呢，包括那神自我介绍，你就知道他的性情。譬如说，他说我是圣洁的，你们也要圣洁。哎，所以在立位记里面，这话一直出现：我是圣洁的神，你们也要圣洁。对，他说他是圣洁的。好，然后还有一个呢，还有一点呢，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想过哈，就说呢，在圣经里面呢，神的那个在圣经里面，特别旧约圣经，从创世纪一直到以斯帖记，啊，一共十七卷书，前面五卷叫摩西五经，后面十二卷叫历史书，从约书亚记一直到以斯帖记，这十二卷圣经叫历史书，啊，那有就写以色列的历史。哈，这是关乎以色列历史，他们怎么建国呀？啊，什么什么什么，一直写，写他们被掳啊，啊，被俘虏国王国啊，被掳啊，这些都写。那有很多人呢，有很多不信的人呢，就认为说呢，这是以色列人自己吹捧自己，哈，把自己写他们的历史书，把自己写的呢是这神的选民，跟别人不一样，是以色列人写的历史书。可是实际上呢？这个以色列的历史书呢，主角不是以色列人，主角是神自己。好，我们想想看，如果有没有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写他们的，如果是他们在写自己的历史的话，有没有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呢，把他们的开国之君，哈，这个国家的创始的，或是国家里面最被尊敬的一个人的丑事都写出来的？啊，有没有？没有啊。可是如果我们读以色列的这些历史，一路读下来的话，有没有一个完全人？没有。好，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宗，好，以色列人的祖先，他就把他差一点把妻子给卖的这种事情都写下来。好，雅各是十二个支派的父亲，好，就把雅各怎么骗长子的祝福写下来。好，家里头那个两个妻子们吵来吵去，闹来闹去，这个事都写下来。好，讲他的诡诈，讲他的惧怕，全部都写。好，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民族写他们的历史是这样写的，是不是？我们总是歌功颂德。好，我们一定把我们的开国之君写得哦尽善尽美，是不是这个样子？没有像我们读圣经的话，没有一个完全人，没有一个是完美无瑕的，都有瑕疵。所以这个历史呢，我们读以色列的历史，这些历史呢，不要光看故事，好，不要只是在注意情节，哦，这个事那个事，这个人那个人，我们要从这个事那个事，好，这里头去看神。因为呢，神呢，我们的神是以色列的历史为舞台，把他自己演出来给我们看，给世人看。他就是在讲他怎么跟以色列人来往，他们顺服的时候，他就这样祝福他；他们悖逆的时候呢，他就容许他们有这些敌人来侵犯他们，有这些瘟疫，有这些天灾。可是他们呼求的时候，他们悔改，他们呼求的时候，神就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所以在这个当中呢，他跟以色列人这样来这样往，就是让我们认识他。因为呢，有点像这个样子，以色列历史呢，像一个舞台，然后背景呢，好，后面的那个一直在换，可是台上有一个人永远不下台的，就是神自己。对，神是永远不下台的那位主角。好，物竞迁，那个物换星移，人事变迁，可是有一位永不改变的神，一位永远存在的神，一直在这个舞台上。对，所以呢，他把他跟以色列人怎么来往，他借着以色列历史把他自己演出来，你就知道你所信靠的神，你信也好，你不信也好，有一位神，他是这样的一位神。对，他憎恶恶事，对，他立规矩，他是公平公义的。好，如果你以色列人这样的时候，他就这样对待他；我们如果这样的话，他也是这样对待我们。没有改变的是他，所以我们读以色列历史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只光这边看人的历史，我们要来看这位创造这个历史的神。 好，所以我们说历史叫 history。 好，有人说 history 就是 his story， 历史就是他的故事。谁呢？神的故事。对，所以如果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读历史书才有一个 focus， 你才知道读它干什么，读它来认识神。好，所以借着历史，借着以色列的历史，历史不是这样子写的。
就是
力量的历史，对，历史，对，借着历史。另外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借着他的典章律例，以色列神颁布给以色列人的诫命，还有典章律例，他给以色列人的规矩。啊，这个怎么说呢？我们怎么能够从这里认识他呢？好，假设哈，假设每一个人家哈，你一进一个人家的客厅，好，每一个人家呢都会有一个家规，好，这里就有一个家规，写一条、两条、三条、四条、五条、六条，家规都写在这里。好，那假设你从来你还不认识这一家的主人，好，人家你有事情来这一家，好，不管你是来推销的或是怎么样，来了以后主人还没有出现。你站在客厅没事做呢，就把他家规读一读，好，那你就发现他家规上这样写，好，如果有乞丐来了，一定不可以让他空手而回，对，有乞丐来的一定要给他吃，好，然后呢，这个房间呢要打扫干净，对，好，东西呢吃的东西呢没那个碗里那个吃东西呢要把它吃干净，不要浪费。好，那你如果看一看呢，这么一看一下来呢，你就对这一家主人是怎么样的人就大约有认识，是不是这个样子？你就知道他是周济贫穷的，你就然后特别是还有呢，写哥哥不可以欺负弟弟，对，好，兄弟姐妹要彼此相爱，哎，你看了你就懂，你就知道这家主人是什么样子，他是爱干净的，他是要和睦的，他是很节省的，可是是很慷慨的，是不是就可以看得出来？所以我们读神给以色列颁给以色列的诫命、典章律例，我们从那里去认识神。好，所以我今天在你们的讲义里面呢，我列了几项出来。啊，这几项是我自己读的时候都喜欢的不得了的哈。你看这个，这反面的第一个，哈，出埃及记。啊，23:3-5，他是不可以在赠送的事上偏护穷人。好，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一般说不要偏护有钱人，可这个地方呢，说不要偏护穷人。好，诉讼啊，两个人相告，谁是对的就是对的，谁是错的就是错的。好，如果你是有钱的人，你是有钱有势的，你错你还是错，我就不能判你为对。可是你是穷人，你错你还是错，我不能因为你穷可怜你就把你判成对的，这叫做法庭上的公正，对，他要求公正，他如果他自己如果不是一个公正的神，他就不会要求公正，是不是这个样子？对，好，另外呢还有一个下面说呢，你如果遇见你仇敌的牛或驴失迷了路，走迷了路，总要牵回来交给他，若看见恨你的人的驴压卧在众驼之下，不可走开，勿要和驴主一同抬开众驼还是众驼，众驼，骆驼的驼，对，所以这个是不是蛮好的，对不对？你不要因为跟他是仇敌，他需要的帮助你就不给他，这个就叫爱仇敌。爱仇敌呢，不是情感上的喜欢他，而是在他该得的帮助。你帮助他，你善待他，你该怎么对待他？特别在这种情况，他掉井里头，你要不要救他？还是得救他。好，然后在下面呢，他说：“你看下面第那个《生命记》22:5，妇女不可穿戴男人所穿戴的，男子也不可穿戴妇女的衣服，因为这样行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他这个地方在讲男女有别，男的穿着打扮。要像男的，女的穿着打扮要像女的，不要男女混，就是混了， 男的就是男的，女的就是女的。你看，你看这一条，好。如果大家都照着做，就绝对不会有同性恋的事情发生。对，好，然后那是22:8，你如果建造房屋，要在房上的四围安栏杆，免得有人从房上掉下来，流血的罪就归于你家。这公共设施、安全设施有没有？哎，他说你盖房子，你要顾到安全设施。哈，另外呢，生命记23:12-14，这个很有意思哦。好，就是他们去打仗的时候，在营，你在营外也要定出一个地方作为便所、上厕所的地方。在你的器械之中，当预备一把锹，你出营外便利以后，用以铲土，转身掩盖，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常在你营中行走，要救护你，将仇敌交给你，所以你的营理当圣洁，免得他见你那里有污秽就离开你。这很有意思吧？对，他是爱干净的神。好，所以理解到这一点，我们家里头是不是应该把它打扫干净啊？啊，是不是？哎，他爱干净。好，还有你看《生命记》24:5，新娶妻之人不可从军出征，也不可托他办理什么公事，可以在家清闲一年，使他所娶的妻快活。你说是不是很体恤啊？是不是？哎，非常体恤。好，另外在下面呢，哇，太感动了。他说呢，《生命记》24:10-16，哈，我们一起念：你借给邻舍，不拘是什么，不可进他家拿他的当头，要站在外面，等那向你借贷的人把当头拿出来交给你。如果是穷人，你不可留他的当头过夜，日落的时候总要把当头还他，把他使他用那件衣服盖着睡觉，他就为你祝福，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你的义了。困苦穷乏的故宫，无论是你的弟兄或是你城里寄居的，不可欺负他，要当日给他工价，不可等到日落，因为他穷苦把心放在工价上，恐怕他因你求靠耶和华，罪便归了你。好，然后不可因不可因子杀父。我不晓得为什么这个地方会变成错的字。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凡被杀的都为本身的罪。你说这个是不是很好，很体恤？好，他呢，他雇工啊，你给他工作，他就等着拿工资去买当天他们一家人要吃的。所以你到早上不给他，中午还不给他，下午3点还不给他，他心里头就开始着急，是不是？哎，所以不要等到日落，不要等到最后。所以我想根据这个呢，给工资的话呢，应该要么就月初给，要么就月中给，不能等到月尾，是不是这个样子？还让你安人家的心，然后当头呢，他跟你借钱，你说给我一个抵押的，你不要自己进去拿，在外面等，因为你自己进去你就找你要的，你看什么你喜欢你就拿。他如果自己拿，他就拿一个他可以暂时没有也可以过日子的，是不是？然后日落就要还他，因为他可能唯一的当头就是他睡觉盖的那件衣服，你还他完全可以盖。你说我们的神是不是很好的一个神？好，就是很周到、很细腻、很顾到那个穷人。我们现在很多人呢，因为有钱，自己的成长的过程都很顺，他就体会不到那个困苦人的艰难、穷人的艰难，他就不会去理解，也没有去想。对，好，然后接着他讲到说呢，第《生命记》24:19-22，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和你孤儿寡妇。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打橄榄树，树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给寄居的你孤儿寡妇。你摘葡萄园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给寄居的你孤儿寡妇。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对，好，所以他你看他这个就顾念穷人， 好，那我们的话呢，我们现在如果说家里头有果树的话呢，那个树烧的地方啊，那个果子采不到地方就不要采了，给鸟吃吧，给松鼠吃吧。好，耶稣说那个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好，天父都养活它，它怎么养活？就靠你家的果树啊。对，所以呢，不要能够拿到手的就一点都不放，留一点给别人。对，这个就是我们的神，你看他的心多么的温润啊。而且你知道吗，他所有的这些要求都是从他的性情里面生出来的，所有他要求我们做的事情，他没有一样自己没先做到，他是这样的一位神。所以他对我们这些要求呢，是他这些要求不是要好像存心跟我们过不去，不是，我们借着遵守他这些要求呢，神的性情就进到我们的里面。所以他说我的话就是，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神的慷慨，你借着他要你周济贫穷，你照着做，你领受这个话你就照着做，他的慷慨，他的那个对穷人的眷顾的这个生命就进到你里面。他叫你公义，叫你公正，不要两样的砝码，做生意要公正，要公道，你照着做，你这个人就公道。他说不可以说谎，你就照着做，你这个人就诚实。所以呢，他给我们这个要求，给我们那个要求呢，不是给我们一个捆绑，给我们一个约束，是借着这些要求把他的性情，把他的美好的性情输入到我们里面。对，他的性情就进到我们里面来。对，哎，所以里面的含义呢，里面有极大的美意在里头。好，对，好，所以这个我们如果看他的典章，他的诫命、典章、律例，我们就知道他是，我们从这里去认识他。对，从这里，这个都把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呢表现出来。好，然后最后呢有一个，就透过圣经中神自己启示的名字啊、头衔、称谓、象征，来认识神的属性、工作以及他跟人的关系。那这个呢，这个我们今天就没有时间读。好，所以因为我们说荣耀，我们唱诗歌不是说荣耀主圣名，好，尊崇主圣名，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好，其实名就是人，人如其名，神的名字就是代表神，他把他的名字，他借着启示一个名字，把他是怎么样一位神呢，他就启示出来。对，好，就比如说他耶稣是我们的好牧人。好，然后呢他是我们永在的父，他是奇妙的测试。哎，然后他说他是耶和华以勒，他是供应的神，他是耶和华拉法，他是医治我们的神。好，把他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的工作有哪些，他跟我们人的关系是怎么样，他就借着名字启示出来。好，所以呢要认识神呢，透过他的名字来认识他呢，也是一条管道。好，那我们今天就上课到这里。所以说，虽然我们被造的人要来认识你这位创造的主是极其有限的，可是你乐意照着我们所能够认识你的程度，尽量的把你自己启示给我们，透过你所创造的宇宙万有，透过圣经，甚至透过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降世为人，最后又借着你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你就愿意我们越来越认识你，我们跟你的关系也借着这个认识，跟你的关系就从远而近，从很广泛的、很模糊的进到清晰，啊，笼统的变得很具体，而且跟你有一个真实的、个人的、亲密的关系。哦，亲爱的主，你把你自己启示出来，是借着这个启示在呼召我们到你这里来，呼召我们跟你更亲密的来往。哦，耶稣，我为你这样的一个心意，创造宇宙万有的神，居然渴望我们来认识他，渴望我们与他相亲，这是不可思议的抬举。我们这个。 个被造的人被抬举到这个地步，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就体会到你渴望我们认识你，因为你渴望我们跟你来往，跟你相亲，让你这样渴望深深的印到我们的心灵里面，好叫我们就懂得来回应你，与你关系，借着读经就跟你的关系就更近深。求主施恩，让我们的读经不是在一个教条里面，不是在一个宗教的仪式规矩责任里头，而是在一个跟你有一个真实的关系的来往里面。谢谢主，赞美主，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